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我是宁青，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9月15号的焦点对话节目。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如何对待毛泽东遗产，习近平为何左右为难，十九大前风声紧，网络连坐法能否镇住微信圈。好，让我们先来看一看中国政治。9月9号是毛泽东逝世41周年忌日，当天的纪念活动出现了官方冷民间热的有趣对照。在天安门广场，人数众多的中国民众排队参观毛泽东纪念堂，在毛泽东诞生地和其他革命圣地也有游客前往参观。与此同时，在中国军方宣布的十九大代表名单当中，毛泽东唯一的孙子毛新宇少将落选，未能进入300人的解放军代表名单，引起习近平疏远毛遗产的猜测。那么在官方冷淡的情况下，为何民间还有很多人缅怀毛泽东和毛泽东时代？被很多人认为倡导红色正统价值观的习近平，对毛泽东的政治遗产究竟是什么态度？今天我们首先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那么参加这个话题讨论的三位嘉宾是华人民主书院董事会主席王丹先生，普林斯顿社会学博士、政治与经济学者程晓农先生，旅法学者、中国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研究员宋汝正先生。欢迎各位参加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好，在我们今天讨论毛遗产的这个问题之前呢，我们首先请各位就朝鲜星期五清晨再度试射中程弹道导弹呢发表一下，很快的发表一下评论。那么王丹先生，请您先用一分钟时间。
这次发射可以看到哈，就是美国现在对北韩我觉得真是一筹莫展哈。一方面动武他现在也下不了这个决心，付出代价也太大，一方面他现在要把责任推给中国和俄罗斯，那么至少中国已经明确表示说拒绝，说不要把责任往我们身上推。所以现在我觉得北韩已经看到美国的破绽了。坦率讲，我觉得最后的关键还是石油禁运了，这个美国还是要迫使中国来同意加入石油禁运，否则问题无解。
嗯，好的，陈晓农先生。
现在美国、中国、俄国三国对这个北朝鲜又发射一枚导弹，基本上还是用淡定的办法对待。但是在这个淡定的水面之下，现在整个东北亚地区开始这个潜流在不断的涌动。有两个重要的事情现在正在发生，一个是南韩的反对党提出要重新恢复在南韩设立战术核武器，以保持核武器方面与北方的平衡。另外一个就是日本开始酝酿修改和平宪法，要准备允许军队出境。这两个举动都意味着在北朝鲜军事威胁下、核武器的威胁下，东北亚原来的和平局面已经被彻底打破。不管中国愿意还是不愿意，他都不得不面对整个东北亚周边国家的重新再武装。
嗯，好的，宋汝正先生，听听您的想法。
朝鲜的目的吧，它就是展示实力，它要告诉美国，你制裁是不起作用的，你让中国帮助你制裁也是不起作用的。它是实际上想向给美国发一个信号，你要需要改变对待我朝鲜的办法，那就是要承认我的这个核大国的地位，给我提供安全保障啊，包括经济援助。我觉得这是它的目的，而且是一系列的行动的目的。它达到目的，它会一直进行这样的挑衅。因为他知道美国是不可能动用武力来解决这个问题的。
嗯，好的，我想大家不管怎么样，一个共识就是说，朝鲜不断发射导弹呢，是从根本上改变这个东亚局势。好，那么我们再回到今天的讨论话题，我想首先请王丹先生。我们知道中国的官方近年来在这个毛泽东的忌日哈，反应都比较冷淡，那么不像很多前领导人的忌日呢，都会有纪念活动或者官方的文章。我想听听王丹先生，你觉得这是官方刻意所为吗？
我觉得是刻意所为啊，因为总体来讲啊，当然习近平个人有他的利益，但是并不代表习近平的利益啊跟中共的利益就是完全吻合的。那么我们都知道，现在中国实行的是权贵资本主义的道路，换句话说，中共的这些权贵们啊，在改革的过程中获取极大的利益，而这一条所谓的权贵资本主义的改革路线，其实是跟毛泽东的主张是背道而驰的。那么现在的中国共产党已经代表的是资本家的利益，而不再是什么所谓普罗大众的利益。所以共产党在纪念毛的事情上，他当然是左右为难的。 对不对？一方面他又要说扛起毛泽东这个旗帜，另一方面你做的事情跟毛当年的想法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我觉得官方也不好意思把这件事哈抬到太高的位置，抬到太高位置会进一步的激发中国民间社会对于毛泽东精神遗产的怀念，对于这种社会平等的这种怀念，这对中共自身的统治会形成一个挑战的。
嗯，好的，听听陈晓东先生的看法。我们知道习近平上任以来，有的人是认为他是在回归毛的传统，是在为毛证明，那么有的人呢又说他是在暗推去毛化，海外的媒体都有不同的解读，我想听听您是怎么看的。
我觉得两者都不是。实际上习近平现在面临的局面和以前江泽民面临的局面没有太大的区别，但是情况呢变得更尖锐了。实际上现在习近平对毛的态度，我用八个字来形容他，就是不能不讲，不能多讲。所谓不能不讲，指的是说因为毛泽东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是现在中共当局的唯一的政权合法性来源，所以他必须要讲，但是他不能多讲。不能多讲的原因不仅仅是老百姓怀念，还因为共产党的洗脑教育机制导致了几代人脑子里的红色价值观在不断的发酵，而这种红色价值观吸收的是毛泽东思想里造反有理、这个革命无罪、然后打倒剥削者等等这一套毛泽东思想。而这套东西现在正好构成对中共当局的威胁，所以如果中共当局多讲毛泽东，那就是对现在的社会反抗正好火上浇油，这就是他不能不讲又不能多讲。
嗯，好的，宋鲁珍先生，听听您的看法。
我也是赞同他既不是去毛化哈，也不是为毛证明。因为现在的执政党呢哈，他是用一种实用和理性的手法和态度来处理一切问题，也包括历史问题。如果对他的执政或对社会的稳定他有危害的话，他就会抑制一下；如果对他有帮助呢，他就会比较正面地宣扬一下，就说他的立场就是他手法就是实用和理性，以是否有利于执政作为的目的。
嗯，好的。我们知道外界都普遍注意到这次十九大军方的这个名单呢，没有毛泽东的孙子毛新宇，而且网上呢也广为流传，就是习近平在八一建军节的时候会见中国军人代表的时候，对毛新宇视而不见，就路过，根本就对他完全是一种视而不见的态度。那么这个视频呢在网上是广为流传，那么这些动作呢都被外界看成是习近平和毛遗产切割的标志。我想听听各位怎么看的，就王丹先生，你觉得这是外界的过度解读还是有一定道理？
我倒觉得有点戏谑程度在里头啊。不过话说回来，以毛新宇的那个身形哈，要真是视而不见也怪难的哈。所以显然当时习近平确实是不想跟毛新宇过于亲热。我觉得道理很简单，毛新宇已经成了网络上的一个笑话哈。实际上习如果真的是说想维护毛泽东的形象，那么毛新宇实际上在破坏毛氏家族的形象啊，他已经完全变成大家讥笑的一个对象。所以我觉得毛习的心态是可以理解的。另外，习不是华国锋，我觉得他既要模仿毛的那个思路，他当然也不希望自己完全变成笼罩在毛的阴影下。如果把毛新宇抬到一个很高的位置，他似乎又成了陪少爷读书的角色了，这显然不是习近平的个人野心可以覆盖的。所以把什么包括刘源呢，包括毛新宇啊，这些所谓那一代领导人的子弟
红二代
都不放进去，进一步的凸显他的个人的地位。
嗯，好的。对，刚才王丹也提到，就除了毛新宇之外呢，还有很多的这个红二代军中这个官员呢都没有入选十九大的代表。那么这些人呢，包括比如说刘少奇之子刘源，还有胡耀邦的女婿刘小江、张震之子张海洋、李先念的女婿刘亚洲等等。那么这些人都没有入选军中十九大名单。那么听听陈晓东先生，您是怎么解读这个情况？
现在这些红二代进入这个人大、政协，还有中央委员或者是这个十八大党代表呢，是胡锦涛时代的作为。那个时候胡锦涛自己不是红二代，所以他需要借重这些红二代人物来作为一种政治姿态来强调他的正统性。那么习近平现在已经不需要这些摆设了，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这些红二代已经都到了退休年龄，本来也该走人了，何况其中不少人手脚并不干净，比方讲刘亚洲等等。所以这些人把他们清走并没有任何，我觉得任何异常，是常态。他们本来就不该再留在那儿。
好的，宋鲁珍先生，您对于毛新宇这次被驱逐军委 这个涉及到名单，您是怎么看的？因为我们知道，毛新宇确实在网上很多网友对他的评论不佳，但是他毕竟是毛泽东的孙子，而且过去一直都是作为军中代表。那么这次有什么不同寻常之处吗？您能看出来？
其实我觉得毛和毛的孙子还是不一样的。毛的孙子他有一种象征意义啊，而且他背后其实有一股力量在支持。第二点呢，我认为呢，就是他包括毛的孙子，包括其他的太子党，就说是没有当选党代表，其实都是发一个信号，就是习他是已经非常的稳固了，他不再需要任何人的支持，包括太子党，他已经完全可以独立的去执政。第三个呢，他也确实有助于改善就是执政党的形象啊，再扩大代表性。毕竟这个太子党总是给人的观感，不管是正面或者负面，给人的观感，外界的观感总是不是太好。哎，我有个三点看法。
嗯，
我可以补充一下吗？
好，请
讲。我有点观点补充啊，我觉得红二代其实并不像外界以为的那样，就是铁板一块哈。那由于他们父辈的关系，我觉得红二代内部也有各种不同的意见。那么在整个的中共现在的权力体系中，能够挑战习近平的其实就是红二代，所以我倒不太赞成宋楚正先生的观点。我倒觉得恰恰是因为习近平还是感觉到政权没有那么稳固，他才让他有可能的那个有那种假设性的那种最主要的敌人就是红二代，那么尽量的不要进入到他的周围，以免对他形成威胁，这我个人看法。
嗯，好的，我想问问陈晓东先生，您对刚才王丹先生提到这个看法您是怎么看？
我们都在谈毛泽东的孙子，可是我觉得在毛家有一个现象叫做孙子认爷，爷不认孙。谁说毛泽东认过这个孙子？他据说他是毛家唯一的孙子，但是毛泽东生前在毛新宇出生之后一次都不愿意见他，相反他的外甥女王海荣一句英文都不懂，毛泽东让他成为外交部的重要高官，参加每次接见外宾，尽管他在现场啥也听不懂，什么事也做不了。这个一清一疏看得很清楚，毛泽东并不太认这个毛孙，所以这个毛孙的来路究竟是什么本身是个疑问，再加上他本身是个丑角儿，都成了国家的和政府的笑柄。所以对政府来讲甩掉他恐怕反而对政府还好看一点。
好的，宋楚正先生，您刚才好像对于王丹先生提到的红二代的这个看法您好像有不同的意见。请讲。
因为这次像刘源他们实际上都是习近平的支持者是吧，他把这些支持者拿下来，他实际上是想出来表明，哎，我已经权力巩固了，而且还是想表明他是一种没有一种私心嘛。如果这些人是他的反对者，他把他们就说是清洗出去的话，我们可以说这都是王丹先生的这种说法，但不是，这些人是习的支持者，对这点我多少和王丹也不太一样。
好的，我们再回到习近平跟对毛遗产的这个处理啊，我们知道习近平上任以后呢，很多人把他的很多的做法和毛泽东相比，那么他本人呢也多次去过红色根据地，高度的赞扬这个红色的正统的价值观，从意识形态方面到其他很多方面，那么有人说他是所谓举毛的旗走邓的路，那么我想听听各位评价，就是王丹先生，你觉得这个评价是否准确？你的看法
是？我完全不同意这个评价的啊，不，当然一半一半，就他当然在举毛的旗了，那很多的做法哈。都让人怀疑向文革方向倒退，可说他走邓的路是完全不能同意的。在我们看来，恰恰相反，他是在走非邓化的一个路线。好，那我们知道，在80年代的时候，那是邓小平路线最贯彻执行的年代啊。可是，当然邓小平也不主张进行政治改革，而且进行了六次镇压。但是不管怎么样，我觉得一个重要的观察点啊，就是国家跟社会的关系。那么从这点上来讲，我觉得邓小平的一个基本思路还是要给这个社会一定的空间，让这个社会有一定的发展的活力，让把整个的经济啊或者社会气氛带动起来。我觉得这是邓的一个邓路线的一个很大一个特点。那么另外第二个特点就是他也允许党内的一些改革派可以发出一些自己的声音。那么我们看到习近平执政以后非常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对公民社会的打击，我们以后还会再讨论到包括对微信啊等等，在这之前有很多对公民社会刻意打击，所以习的这套做法完全是毛的那个思路，就是以国家力量全面压倒社会力量啊，那让社会没有存在的空间，让国家直接跟个人进行这种挂联，没有社会作为保护，这样才能更加巩固国家的这种统治，否则社会会形成威胁。所以说他走邓的路，这个我觉得恰恰是相反的。
好的，听听陈晓东先生的看法。
我觉得习近平和现在的中共政权不是在举毛的旗，是举毛的权杖， 但是是踩毛的棋。为什么呢？毛泽东的经济路线，也就是计划经济加公有制等等人民公社这一套，是继承苏联模式的，这套东西已经被中国政府在改革中完全否定了。那么中共继承的仅仅是毛的政治专制，所谓集权主义制度，还有加上洗脑制度。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现在到底是什么样的这个制度架构？我把它叫做共产党资本主义，就是共产党用发展资本主义、建设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来替代了原来的毛时代的社会主义制度，同时这个用这个资本主义它创造的经济成就来巩固所谓的无产阶级专政。那么进一步来看的话，实际上这个毛泽东在这个当局眼里头，我把它看作是为了打鬼借助钟馗。所谓鬼，就是在他们眼中就是民主化，钟馗呢就是毛泽东。但是他们难就难在这个钟馗同时也是反对当局的人的精神领袖，所以这个钟馗用的多了，搞不好就把这个想要反对当局的人给鼓励起来了。所以对他们来讲的话，弃毛不稳，要是这个披毛呢，那就是火上浇油。
嗯，好，宋鲁尊先生，再听听您的看法。
其实我觉得习呢，他是既举毛的旗，也举邓的旗。他说过嘛，最有名的一句话叫“前后三十年不能否定”，
是吧？
但是他走这个路呢，哈，是一条有修正的邓小平的路。所谓有修正的什么意思呢？就是邓时代他是有一个不争论的一个立场，就敏感话题我们不要碰。但是习不是，就是他有什么四个自信，要意识形态要敢于亮剑啊，这里有很不一样的地方。至于说还为什么还是邓的路呢？就走改革开放啊，市场经济啊，还是在坚持。所以我对这个问题呢，这是我的一个看法。
好的，我想就是刚才王丹先生提到那一点，就是您说到的，就是你觉得邓小平时代有一定的社会开放，国家和公民社会没有对立到今天这个程度。那我想请另外两位，就是陈晓农先生也对这个说法呢来进行一个评论，就是说是不是今天的这个国家和这个公民之间的这个对立，政府在加强这种对立。
这里就要回到我刚才讲的共产党资本主义，就是共产党资本主义的最大特点是它必然造就权贵资本主义，同时造就巨大的社会不公，就是财富大量向权贵集中。那么这种情况下，中低阶层老百姓从这个改革当中的所获得的利益，在改革初期还是相对来讲有一部分，所以那个时候就是王丹讲的社会对立比较小，也是当时政治气氛比较宽松的年代，就是80年代。但是从97年中朱镕基推动全面私有化以后，大批的下岗工人出现，从那个时候开始，中国的社会不满就日益积累，一直到今天。那么到了今天，中国现在已经变成一个不可挽救的社会矛盾急剧这个聚集，然后不断的在酝酿，甚至出现某种程度的想要爆发的状态。那么在这种状态下，对中共来讲，他现在就是只剩下他的那条路，就是继续用集权主义政治压到不能压为止。那么中国真正面临的危险还不仅仅是说这个集权主义制度一时半会儿还垮不了，因为他现在的这个镇压机器达到了历史最强，真正的危险还在于他的反对者当中，特别是中低阶层当中，有很多人举的是毛旗，是打土豪分田地，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民主化之后杀你全家。如果举着这个旗子下去，中国的民主化产生的不是民主政治，而可能是又一轮红色革命。
我想听听宋鲁尊先生对于刚才陈晓农先生提到，尤其是他觉得今天的中国社会社会矛盾激化，那么民间的不满到了积蓄到了一个非常强的一个点，那么我想听听您，因为作为一个国内学者，你觉得这种评估是不是一种准确的看法？
其实你如果看一下那个 PU 他做的这个民调哈，中央政府的满意度说一直是维持在就是几十年都是维持在一个很高的80%以上的支持度上，因为 PU 是美国的一个是吧民调调查机构嘛，我觉得它是有一定的可参考性哈。这我说第一点。第二点呢， 从学者的角度说呢，中国政府它实际上是一个中性政府。你像经济学家姚洋专门做过一个研究，这我就得奖了哈。就从改革开放以来这三十多年，其实中国政府它没有偏向某一个阶层，比如说农民啊、城市啊，或者是军队啊哈，它总是在特定时期会进行一定特定的改革。至于现在中国的贫富差距、贫富分化，它首先是因为市场经济导致的。当然西方解决的办法是通过建立一套福利制度来，中国现在也正在不断的建立这一套福利制度。所以说从2012年开始，大家会发现这个经济基础是处在一个下降的趋势，当然它还远远不够。所以我认为这是一个正在不断的改善的一个状况，不然的话我觉得中国啊早就会出现很大的问题。
嗯，好的，我想听听王丹先生，您对于刚才两位嘉宾的这个，
我跟小农也有一点意见可以商榷哈。就刚才小农也在提到说，中国是在用市场经济的手段巩固这个无产阶级专政。可是我是觉得，以今天中国的整个的经济发展状况来看，说它是完全的市场经济，我个人是不太能够认同的啊。那当然，它引进了很多市场经济的因素。可是我觉得，比如说在八大这个关系到国计民生的行业啊，能源呐、交通啊等等，这些基本上还都是国家控制的。那包括民营企业贷款也非常的困难啊。那习近平上来以后，曾经也搞过改革的60条，现在我们也见不到了。实际上回到用投资带动经济发展的这条思路，这也是计划经济的思路。另外把国有企业做大做强，我觉得也是计划经济这些思路。就是它，你可以说它是跟计划经济跟市场经济混合的一种所有制，甚至我觉得计划经济占的比例甚至超过市场经济。这点我跟小能可能有一点不同的这个认知，我觉得很难说中国是市场经济。至于宋鲁仲先生刚才提到啊，这个皮尤的调查报告，我真的是只能表示呵呵哈。就是在中国做这种说你满意不满意政府的这个民调，我觉得实在是太不可信了啊。我们有一个人表示了对政府的不满意，叫做刘晓波，后来被关到死，挫骨扬灰。这种情况下谁敢表示不满意啊？所以那个99的那个满意度表示呵呵。
好的，我想听听陈晓农先生您的看请讲。宋鲁仲先生好像有回应。
我对宋鲁仲先生刚提的两个数据，一个皮尤的老百姓对政府的高认同率，还有一个是中国的这个基尼系数的下降，这两个数据我是质疑的。
嗯，
首先我想说明一下，皮尤的调查在中国是由政府国安部控制的零点调查公司所做的，它的问卷是必须要经过国安部审查的，因此不存在可靠性。第二，这个在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只要是共产党专政的制度，老百姓都是所谓的在公开场合讲假话，私下场合才讲真话。这一点在西方社会有很多研究，有一本著名的书叫这个 Private Truth, Public Lies, 我希望宋主任有机会读一下，其中专门谈过这个问题。我自己研究过 PU 的很多专门的各国的民意调查，结论是全世界对政府评价最高的是中国和越南，不是80%几，是98%。
嗯，
它说明什么呢？说明与此同时，如果拐一个弯问他们，问中国的老百姓，就同一个调查里，你拥护民主还是拥护别的制度？那75%说我拥护民主，中国是民主制度吗？不是。那么老百姓心里想的是什么呢？其实75%不喜欢中国的制度，
嗯，
但是他不敢讲，这是一个数据问题。第二个数据，中国各个官方媒体公布的基尼系数现在都是上升，不是下降。总的现在已经到了0.7%，就是几乎达到世界的最高点了。
嗯，
就是世界上最不公平的经济和收入分配，还有财富分配，这一点在国际社会应该是没有不同看法的。比方讲，中国1%的人掌握整个国民财富的10%，这个数据已经多次在媒体上有所披露，所以我不认为中国现在是一种这个国泰民安，然后老百姓都这个心满意足的状态。只要走出大城市，到中小城市你去看一看，失业率现在已经高达30%-40%了。如果用官方数据，最近还有人做了个计算，也是国内的人，结果是中国现在城市失业率已经到达22%。这里我没有时间具体讨论，我想说明在失业率到22%的情况下，社会是不可能平和的。
嗯，好的，我想听听宋鲁尊先生对于刚才陈晓东和王丹先生对您的这个不同意见，您有什么评论？
首先呢 PU 是一家确实很有权威的而且是专业化的一个民调机构，我觉得对他的指标，我觉得 PU 自己他是有资格说好或不好或者可信不可信，我觉得我们没有参与的人，我觉得只能是尊重他，很多数据是吧，有的可能是批评中国的，有的可能是正面肯定中国的，既然我们要接受都要全部接受，不能说有选择的接受，你说中国不好的我就接受，或者说我只接受你对中国好的，我觉得这都是不客观的。第二，以我个人的分析呢，我觉得他这个指标还是比较可靠的，有两个理由哈。第一，就是中国经济还是在发展，它有不公平的地方，但确实每个人的生活水平还是在改善在提高。第二个理由呢哈，就大陆的新闻，中国大陆新闻是管制的，就你很多批评声音你没办法出来，但大家不了解，所以大家认为中央政府做得非常的好，所以它出现这种数据支持，它我觉得是很正常的。包括经济系数呢，我今天也是刚看了《金融时报》的这个报道，他也是认为2012年以来中国的经济系数是在下降的。倒不是说我引用中国官方数据，这都是外面的就西方的媒体的数据。好。
嗯，好的，因为时间不多呢，我想我们把话题回到就是在中国国内一些缅怀毛或者毛时代的人到底是一些什么人，那么中国政府对他们的态度到底是什么，那么我想听听王丹先生，这儿有一位网友哈，他专门给王丹先生的一个评论叫复旦，他的复搭复大复，那么他说王丹好，他说现在大陆崇毛的几乎都是当年的红卫兵和那些少有文化的百姓，比如我的老父老母，他说当我向他们揭示出毛的罪恶以后，他们才恍然大悟，他说其实毛的罪恶不仅仅是让8000万人失去生命，更大的罪过是破坏了华夏5000年的文明文化，那么想听听您的看法。
我当然同意这位网友的意见哈，不过我倒觉得现在崇拜毛的这些当然是当年的就是他的父辈这些，其实他的父辈这些经历过毛的统治时期啊，应该说他们不会对毛所犯下的这些错误也好罪行也好是完全不了解的，所以我觉得这些人对毛的这种怀念呢、与其说是对毛个人的和那个时代那个怀念，不如说是对当今现状的一些不满的一种折射嘛，一种精神折射。我们知道毛的时代虽然整体的经济非常的糟糕，但至少说除了毛少数的那些特权阶层以外啊，包括这基层的干部，大家要穷都是一样穷的。
对，
这种内心的这种相对剥夺感，那我觉得才是所谓崇毛背后的真正的社会群体心理的来源。
嗯，好的，陈小龙先生，您的看法？
今天崇毛的这个老人当中，确实像刚才这位听众谈的，有很多他的老父老母，他们这一辈的。除了前面我们谈到了洗脑的问题，就是刚才王丹也介绍了，我想再说明一点。就是目前很多崇毛的老人当中，与下岗工人这个大社会群体大概几千万人有直接关系，原因是在整个文革时期，当时的官僚阶层、知识分子阶层、农民都生活的状况非常糟糕，唯独只有一个阶层，那就是当时的国有企业的工人，他们的经济社会地位在文革时期是相对好于其他阶层的。而1997年以后，国企改制，大批的国企工人下岗，原来的国有企业落到一小部分原来的厂长、经理、党委书记手里头，变成他们的私有财产之后，产生了极大的社会愤慨，而这种情况让他们产生了强烈的对比，觉得今不如昔，所以他们怀念毛，更大程度上是借毛讽今，表达他们的社会不满。
嗯。好的，听听宋鲁俊先生您的看法。我想最想通过国内学者了解的是，习近平政府对于这些崇毛派或者毛左派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因为我们知道外界往往觉得，中国当局呢是对于右派或者自由化知识分子呢是采取一个比较打压的态度。那么，但是对于左派是不是要态度要宽容一些？想听听您的看法。
其实在节目一开始我就讲了啊，就今天的共产党它是一种很实用理性的手法来处理这些历史问题，包括处理一切问题，包括左派也是。左派呢它举的是毛主席，它是也是共产党合法性的一个来源之一，是吧？而且左派呢多为弱势群体，它是有道，它占有道义的高地，所以习呢有需要它的一面。但是呢在治国方案上呢，他觉得他们左派是不可行的，而且他们很激进的做法呢哈，也不利社会的稳定，所以都需要抑制，就说既有利用的一面也有控制的一面。我觉得他不存在矛盾或者困难，他就是这种一种治国的技巧，我是这样看的。另外呢哈，放眼全球任何一个国家都有极左或极右这种意识，就是这个势力的崛起，包括美国桑德斯是吧，都有。即使没有毛， 这个群体他也会拿另外一个人去当做偶像，就像法国他们经常会拿切格瓦拉作为偶像是一样的。
嗯，好的，最后我想引用几位网友的这个评论，然后请每位嘉宾呢大概用30秒到1分钟的时间来短评一下。首先是一位叫做姓胡的一位网友，他说习近平读的书太少，他能理解的东西也不多。他说习认为自己是天降大任，救党于腐败，却不知道如何救，于是用毛的手法呢就成了他唯一能用的工具。他说他理解不了如今这个年代已经不是一党独裁的时代了，一句话，他对历史对人类发展一点概念都没有，以为满手钞票就是满手好牌。这是一位姓胡的观众朋友。还有一位叫方强强的一位观众朋友，他说呢习近平一方面是想学习毛的独裁，一方面又反对劳动人民的社会地位，那么他认为这中间有一个矛盾。最后还有一位姓谢的一位谢崔华的一位观众朋友，那么他说呢习近平现在是悍然发动第二次文化大革命，锵锵三人行、袁腾飞等节目被下架，自媒体受到了空前的打击，而习近平竟然学毛匪提出的知识越多越反动，开历史倒车，必将受到人民的唾弃。那么这几位观众朋友好像对于习近平呢都是持强烈的批评态度。那么听听王丹先生最后就这个话题几分钟。
非常赞赏刚才那位姓胡的网友的意见，我认为评论的非常的到位。好，那习的一个很大问题就是他的知识结构嘛，他那个基本上没有念过什么接受过正规的这些教育，视野也是比较狭窄的。但我觉得他更羡慕毛泽东当年的那种个人专制的那种气派和那种权力行使的快感，所以他其实整体来讲当然还是倾向于在政治权力的集中上向毛主义去倒退，这点是无可置疑的。
嗯，好的，陈小龙先生。
我对第二位那个观众提到的那个习近平手里满手钞票这个说法呢稍微有点不同看法。我认为现在手里没钞票，很多人没有看到为什么中国现在这个所谓的领导模式从集体领导转成了个人威权，好像认为是习近平个人爱好。我认为完全不是，它里面有某种规律，我把它叫做钟摆。那么今天没有时间谈钟摆，但是我想说一下的就是，之所以摆回去摆向个人威权，是因为中共当局现在手头已经不再有过去那种花钱买稳定、花钱买安定的经济资源了，经济是在走下坡而不是走上坡，上那个上坡路。
嗯，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今后他只剩下了用高压来维持政局的这么一种政策选择，所以他才往回走。
好的，宋鲁正先生，30秒、40秒时间。
第一呢，我觉得他是用那种黑猫白猫论，什么办法能解决问题，我就用什么办法。第二呢，我觉得独裁说法我是不赞同的，因为中共已经有任期制了。第三呢，就是他确实改变了过去用经济手段来解决问题的办法，他现在开始有反腐败，是吧？还要改善民生。我倒不认为他是没有钱的，而是觉得要改变办法来赢得民心。
嗯。好的，有关习近平如何对待毛泽东遗产的话题呢，我们今天就谈到这里。接下来我们要谈一谈19大前风声紧，网络连坐法能否镇住微信圈。请您不要离开，我们马上回来。
有人这样站出来，而能够因此能够产生带动的作用，我觉得这值得鼓励的。
很多外国人觉得不是日本，而是中国改变的那个现状。
你把真相至少让大家知道。中国政府一直我觉得没有去重视。
最坏的估计，目前看来最多是擦枪走火。
我觉得这个说的不对。回到9月15号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馨。19大前风声鹤唳，中国政府祭出几个网络控制的杀手锏，在社交媒体引来一片哀嚎。根据政府新规，互联网将实行群主实名制和群主负责制，这意味着社交媒体的群主不仅身份要公开，而且要为群内所有的言论负责。紧接着，中国警方对网民提出9不发的要求，提醒微信等群组不要发布政治敏感话题和未经官方公布的港澳台新闻等9类信息，其涵盖的内容空前的广泛。 群主负责制让群主对群内的发言负责，是否会使群主沦为协助当局控制言论的有效的工具？九波发规定的内容空前的广泛，为当局因言治罪提供了多大的方便？我们今天来讨论一下这个话题。那么参加话题讨论的四位嘉宾分别是中国西安交通大学人文学院美国硕士生 Michael Greene 高明先生，华人民主书院董事会主席王丹先生，普林斯顿社会学博士、政治与经济学者程晓农先生，旅法学者、中国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研究员宋鲁正先生。欢迎各位参加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好的，我想首先请高明和宋鲁正先生呢跟我们介绍一下，你们两位呢都是在中国国内，那么我想首先听一听国内的民众对于这些新规定有什么反应。首先请高明来跟我们介绍一下。
好，我今天还没有感受到新规定带来的效应，而且我大部分在中国的同学和朋友都不担心这个规定，他们有一些人从来不用微信发干明的信息，仅仅是用微信浏览购物信息，也有参加交流学习太极拳别爱好的微信群，也有和同学在群里讨论上课作业等等。其实也有一些同学即使有强烈的政治观点也不敢在网络上过多发言，因为他们的顾虑到自己的朋友同事或者同学会发现他们自己的意见会批评检举他。我所在西安是一个非常保守的内陆城市，所以在这里的人民工一般都是相信自己的政府。在大部分的人看来，这些规定的好处比坏处多，因为大多数人很少想发敏感的信息，反而经常从微信上收到假新闻，甚至是骗子的黑消息。
好的，所以高明，在你看来，你觉得很多人实际上在西安至少是支持这些政府的新规。那么想听听宋鲁正先生您的观察是什么？
主持人好，其实从8月25号到现在呢，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发布了四个规定啊。咱们今天谈的是上市第三个规定，就互联网群组信息服务管理规定。现在其实关于这个有很多的分析文章了，我简单说一下啊。第一，他们觉得这个没有可操作性的条款，就你看一下它整个的条文啊，它缺没有细化的管理条款，你怎么去操作？这第一个。第二点呢哈，就是根据中国的宪法哈第40条，就是它有个信息保密嘛，就个人信息保密的。大家不要以为这个宪法它是个虚的哈，因为湖南移动就曾经拒绝，因为这一条就拒绝了当时的法院要求提供个人信息的这种做法，而且它这个后来也得到全国人大的一个书面的认可哈。再就是从技术上来讲呢，它也很难操作。因为它是点对点的技术，当年腾讯就说发生过这样的事情，他说我没有办法给你提供你需要的东西，因为它是技术上我们没有办法去做到。再一个原因，我觉得就是它这些话题呢，大多数中国人实际上是不感兴趣的，对这种话题感兴趣都是少数。所以说呢，需要从我现在的感觉，没有很明显的说是变化。另外呢，这部法规是到10月8号才开始执行，我们只能看它正式执行之后会有什么真正的变化。
好的，我想高明先生和这宋鲁正先生这个观点都非常有意思，尤其是高明的看法，我想听听跟程晓农先生有没有不同。因为我们知道微信其实在政治讨论方面，我觉得在过去多年过去几年发挥非常大的这个提供一个非常大的空间。那么想听听程晓农先生您自己的观察是什么？
微信的中国现在所谓的月度活跃用户已经有8亿了，听起来是个庞大的数字，但是根据大陆的这个相关的调查，就是这个微信啊还有其他的通讯工具的社交媒体的使用的调查发现呢，真正参与比较活跃的时政讨论呢大概不到10%，也就是说有7亿多是不太关心时政问题的。所以高明先生他的情况是经常会出现的，就很多人用微信只是讨论一些日常的生活、学习、休闲等等等等，所以他们和现在互联那个网信办这个规定没什么关系，他们也不觉得有什么，相反他们倒是觉得有人在里头用微信传播黄色图片或者黄色录像，这他们觉得应该禁。 那么对那10%不到的这个用户来讲，主要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他们中间也分不同的群体，有不同的这个政治倾向性。那么据我所看到的情况呢，现在是有一小部分人在有两种反应，一种呢是要求群主要稍微小心一些，然后呢大家自律一些，别给群主带来麻烦，别把群给别让群被盯得太死，这是一种反应。还有一种反应就是有人跟的群多了，现在觉得反正那些传播谣言的群咱也不感兴趣了，干脆我就退了。
嗯，
所以有些人在退群。但是总的来看和宋武正刚才谈到的情况有点相似，就是并没有有很多牢骚，但是并没有在微信使用上造成巨大的冲击。
嗯，好的，我们在外面看到确实很多的抱怨哈，就是说大家抱怨就是这个群主负责制，他们觉得是很厉害的一招，就是你这个群主你要对群内的人的言论负责任，这个在很多人看来是一个非常不公平的做法。那么王丹先生您的看法？
我觉得这不仅是厉害一招，这也很荒唐的一招哈，就是你为什么要让群主负责呢？所以网上不是有玩笑说，那你共产党政治局委员孙政才出事了，为什么习近平这个群主不负责哈？就他真的是非常荒谬，你这要把群主逼死吗？万一群主，你说一个群主他负责群那么多人，他睡不睡觉？在万一睡觉的时候有个群组成员发了一条不合时宜的文章，他要怎么去负责？从这个角度我倒也同意刚才几位评论员，就是他技术上那大概很难去做到哈。但是另外一方面他真的是要做。我也不同意宋鲁正先生刚才说法，说等十月份他开始正式实行了以后我们再来看成效。不用十月份呢，刚刚前不久刘鹏飞就被抓了，被抓的罪名就是他是一个群主啊，在他的那个群组内部散发有一些敏感的信息，包括六四等等，所以他没有不用等十月十八号，他已经在做。所以我觉得他就是在打击少数。首先我觉得我们不用去讲那些，包括高明同学刚才讲的这些啊，就是大家其实都不怎么讨论政治啊，我觉得不管所有这些实际的现象，这是一个对言论自由造成伤害，是一个人权倒退，这个性质是不容用任何理由来抹杀的。
对，
我们也不容回避这个性质，这是一个非常令人震惊的倒退，而且连做法啊，连做到群主，这是封建时代的做法。中国现在不仅要倒退到专制时代，还要倒退到封建时代吗？我觉得这个性质还是不容剥夺的。当然，另一方面，我觉得也从另一个角度看，就是当局用这么荒谬的近乎疯狂的这种做法来管控言论，或者说试图管控言论，反过来看说明网络上的言论的活跃其实对这个国家的政权也是形成一定威胁的。我觉得我们也可以反过来看到一点正能量的东西哈。那也正是因为形成威胁才刺激的政府要拼命的去控制，所以看出来中国公民社会也有在成长的这个部分。
嗯，好的，我想再听听高明的看法，就是因为你刚才说到，你说你认识的人中间很多人对这个网络的这个控制并没有任何的反弹或者反感，那么您周围的这些人，那么他们用微信或者是用群组这种方式，主要是你刚才说到都是生活用品等等，那么他们对于比如说现在网信办把酒不发，就是九种信息不发，这样类似这样的规定，他们觉得对他们有没有形成任何的约束或者是管制？
这有几个问题啊，最后要看叙事的效果。不过现在看来把言论的负责放在群聚上，算是不大合理的，因为很多群聚几百甚至是几千回人，甚至不大可能认识每一个人那个人并且网络上早期都有骗子、坏人或者相对激进的人，如果一个人随便及一个从不谈话敏感的话题的群，然后发表有未分酒不发的言论那原本不认识这个人群聚也要被惩罚吗？这个不合理的。最后要看司法体系怎么运作，你们怎么运作的事实。我觉得中国政府应该有办法监管公民的对话，但是问题是如何监管，是是直接关闭违规的群，还是抓他们的群聚，这个是一个值得商榷的问题。
好的，宋鲁正先生，您刚才提到您认为这个 群主负责制，您觉得实行的可能性不大。那么现在我们先不从这个可行性来谈，我们从它的合理性来分析。因为我们知道中国的这个从文革以来哈，就是中国这个人际关系里面其实有很多的这个潜伏的政治因素，这个政治因素呢随着政治气候的变化的有时候紧有时候松。那么很多人觉得用群主负责制呢，第一会让群主就是很多这些小的团体呢产生一个内部相互猜疑和不信任的这个气氛，另外他们觉得就是会加强大家相互的对言论的审查，那么这不自觉的成为这个言论控制的，自己也成为言论控制的工具。我想您对于这种顾忌这种顾虑您是怎么看的？
其实我想先谈一个比较更大的话题哈，就中国为什么言论不开放，它不自由哈。其实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的贸易也是不开放的，今天的金融领域也是不开放的。因为当你一个国家在某个领域处于弱小的时候，它肯定要保护嘛哈。但当你变成强大的时候，你就会开放，像自由贸易，中国现在开始强大了，我就搞自由贸易，是吧？不光中国这样子，当年的英国、今天美国也都是如此。所以说呢，今天的价值观来说是西强中弱，所以中国肯定要保护。所以从这个角度说呢，哈，它这种保护是有一定的历史合理性的。就比如说，我们能够理解为什么贸易要保护，金融领域要保护，为什么价值观领域它又不能保护呢？是吧？这是我说的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他这个法令啊，出台啊，它只是一种威慑性，它警告性，因为他也知道，他很难去操作，啊，他只是给大家发一个信号，至于说这个群主都这个他这个要想能够被举报哈，只有一个办法，就说是有人去告密。但我们知道这个微信群它还是比较私密的嘛，大家都是熟人朋友，而且我们也没有什么利益冲突，所以这个告密的情况我觉得也很少去发生。它和这个举报腐败分子都不一样，你损害了我的利益了是吧，我们有利益冲突。所以我觉得通过说是群主负责制了，他其实也没办法负责，因为也没有人去告密嘛，是吧？
好的。
尽管大家有除非说你说我你告密了我给你奖励是吧，但他也没有。
好的。宋鲁珍先生这个观点很有意思，就是觉得是因为现在价值观西强中弱，所以呢中国当局需要来保护这个中国自己的这个价值观。我想听听程小龙先生您对此有什么看法。
我觉得这个他这个问题的描述很有意思，就是西强中弱。其实我觉得这个东啊不只是中国，还包括整个前社会主义国家前共产党阵营。那么你把这个阵营放到一起来看的话，但不管是西强啊是东灭，这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基本上都社会主义阵营已经消失了，共产党阵营已经瓦解了，现在坚持共产党统治的除了一个中国半个越南，还有一个金家王朝，还有一个小古巴，这个世界上这个价值观已经快没了，快消失了。所以它是个落伍的东西，因为它是伴随着苏联模式斯大林式的专制，它是个我不但是违反人性，而且是违反社会发展规律的东西。我想用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来解释一下这个中国现在面临的问题，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经常讲的叫做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我前面谈到中国是所谓的共产党资本主义，也就是说经济基础是资本主义，那共产党也承认它是先进的。那么好，上层建筑还是社会主义的，就是共产党的统治。所以现在中国面临的问题，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解释，就是先进的经济基础与落后的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那么要解决的是落后的上层建筑，现在的红色价值观呢就属于这个落后的上层建筑。所以马克思如果活过来了，今天他也得说要解决这个上层建筑问题。但现在问题是中国的权贵资本主义把上层建筑和权贵们的经济利益、个人的人身安全捆绑在一起了，所以中国就拒绝改变上层建筑。
好的，王丹先生。
这个宋鲁正先生的逻辑我听不太懂啊，那是好就算是西强中弱，为什么一个强一个弱，结果就是要保护弱的，为什么不是弱的要向强的去学习，对不对？这个逻辑也太简单，这是第一。第二点的话，我觉得在经济上也是西强中弱，曾经啊，那中国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啊，向西方学了很多，包括证券市场。为什么经济上就可以向强的方面去学，而政治上就要保护弱者，就不能向强的去学？这个政治和经济还带分开的，这完全违反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哈，双重标准之嫌。那么第三个，我觉得如果真的是西强中弱就要保护自己的话，那马克思主义也取缔好了，因为马克思主义也来自西方哎。 但是为什么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啊？就共产党政权可以引进西方的马克思主义作为他的治国理念，哦，中国老百姓就不能引进西方的宪政民主作为自己理念，这不就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吗？我觉得这个逻辑有点乱。
嗯，好的，我们有非常多的这个网友呢想就这个话题发表他们的看法，那么有些观点我来跟大家分享一下。首先是一位叫做Elson 的一位观众朋友，那么他提到，他说微信群主连坐呢是一种变相的文字狱，什么叫做群内要传播正能量，阻止劝导负能量的传播，他说不同的声音和意见难道就是负能量吗？他说只有支持中共的政策方针才算是正能量吗？这只不过是打压群众思想自由的又一个新举措而已，也是文字狱在网络上的进一步延伸。他说我想这样的高压限制已经无法阻止官媒口中那些寻求真理和真相的吃瓜群众了。那么这是 Elson。 还有一位叫做 Abner Wang 的一位观众朋友，那么他说呢，他都请问王丹和陈晓农两位先生，当局这个措施是不是恰恰表明当局不能直接控制到每一个角落，所以才搞连坐法发动人民斗人民？这个待会儿我们请陈晓农先生来评论。还有一位姓胡的一位观众朋友，他说宋鲁正先生说这个法规很难操作，他说是乱讲，他说实际上微信名为环球时报的人呢已经被政府法办了。还有一位叫孙杨的一位观众，他说微信久不讲其实就是不让说话，如果按照今天久不讲的这个规定的话，他说微信上估计只能发布今天吃什么和商业广告了。还有很多很多的观众哈，我想还有一位叫杜三元的观众朋友，他说中共不给中国人政治权利，现在连讲话都不行了，打键盘的手都要扣住了。有一位叫做自称自由民主法治的一个新中国的一位观众朋友，他还说呢，他说按照这个连坐法，任何一个党员犯罪，习近平都应该辞职。还有最后一位自称老蛤蟆的一位观众朋友，他说共产党当局呢现在是方寸已乱，诚惶诚恐，难道这就是习某人的三个自信吗？他说这是赤裸裸的文字狱，下面的官员先拿个规定糊弄着，让共党当局觉得安心，他们总相信呢有个办法规定在那儿摆着，就没有人敢违反，所以当局真是到了穷途末路，物极必反。那么请几位呢很快的就这几位网友，如果您觉得有什么看法，您可以来做一个评论。那么首先请高明先生，不知道您有没有什么要评论的。
姚鹏呢，他刚才说的他觉得是为了保护这个共产党可能是因为他们马上要有个这个教授大选，所以他们也是一个比较敏感的事件，所以他们想如果是所以我对一些同事朋友做了一个采访关于这个话题，我对他们说所以有一部分是支持这个观点，有一部分是去怀疑这个部分，有的支持这个部分的人说这个是决策的权利，让他们集中精力很重要的经济的问题。但是就是怀疑态度的朋友都觉得这个经济是不会让这个社会稳定，是会或者就是会为是所谓的稳定维护当立者的利益。
好的，好，高明先生，因为时间不多，我想听听陈晓农先生的看法。陈晓农先生，大家在看这个酒不发，这个警方发提醒民众酒类内容不发的这个规定的时候，大家都觉得这个内容空前的空泛。刚才一位网友就说，那么除了大家说吃什么和商业广告之外，其他什么都不能谈。我就想问，这样的广泛的规定内容，是不是为当局这个因言治罪提供了很大的这个弹性和空间？就是你说什么话，他都可以，当局都可以找个理由来说你这个是不符合规定。那么您的看法是什么？
我觉得这次的这个网信办的规定，总的来讲，所谓的酒不发，总体来讲是一种威胁。也就是说它不是一种制裁的手法，制裁呢是需要有具体界限的，因为谈到酒不发，那么究竟什么是属于它规定的九条中某一条的那个边界在哪里？大部分微信群发的所谓的敏感内容都是擦边球，今后我相信擦边球继续存在。对当局来讲，它也不是说完全禁止擦边球，因为它也没有那个足够的能力 整天二十四小时揪着每一个微信群的每条微信来判断你那个哪一句话哪个字儿擦边了，他只要是造成了个威慑效果，他的男之所以会找这个微信群主算账，或者说是让他负责，其实是共产党传统的社会控制手段的延伸。因为我们都知道，共产党的传统社会控制主要靠的是对组织的依靠，就是任何人都把你纳入一个组织，哪怕你是一个自雇业者，没有一个单位，还有街道，还有居委会的，那也是组织控制你的。那么现在是微信群是自发组成的一个小群体的聚集，这些人来自于不同的地方，甚至来自于不同的国家，由于某些爱好或者兴趣如何，他们聚集在一起了，他们不可能成为一个组织，所以对共产党来讲，对这批人的控制传统手法不灵了，那么他就最后想到了，我们还按共产党的办法来办，那就是你不是有个群主吗，他就作为组织的头，揪着他就行了。那么这套手法表面上是可以产生一定的自我所谓自律的效果，就是群主出于对本群的爱护，对群里成员的保护，会互相提醒，但是它也产生一个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只要这个群还在，每一个成员都会在摸索如何的在这个擦边的边界上说话。所以在边界上说话这一点是共产党永远不可能把它改变的。那只要这个话存在，大家通过社交媒体交换各种信息，它就能帮着民众启蒙，能够增加大家的辨别真相和谣言的能力，然后呢也把共产党制造的各种谣言一点一点清除出去。这一点我相信不会有真正的改变。
宋鲁镇先生，您刚才因为用一个就是无法执行来说明这些法律并不会造成太大的效果，但是我想就是说，因为中国也有句话叫做一家其罪何患无辞，就是说他只要这个法律的框架在这个地方，那么如果他要对人治罪的话，他是可以做到的，因为你就违反规定了。所以我想大家担心的不是说从最广泛的最广大的人群来说这个执行度有多大，而是说他这个法律只要存在，他就可以应用它作为一个工具来惩罚他想惩罚的人。我觉得这个可能才是让很多人感到担心的地方。我想听听您对这是怎么看的这一点。
我先说一点比较有趣的现象哈，这是我们第二次引用网友的留言了，但我发现呢都是百分之百一边倒的在批评中国共产党哈。我不知道，至少从表面上看，它和新闻联播和大家批评的新闻联播是一样的哈，就一个声音嘛。另外我想说什么呢，就我们先不要过早的下结论，第一这个法律它没有执行，另外呢很重要点是什么呢，就是中共的合法性它是建立在绩效上，只要是经济发展受到损害它就会改变，所以如果这部法律它损害了就是或者说国家的发展社会的稳定，它会进行去改变的。所以我觉得现在下去真的还是太早，当然我们可以预测从规模上来说你很难操作，技术上来说很难操作，或者说你操作成本太大啊，八亿多个网民不才抓了一个人嘛，是吧。
好的，最后一分钟时间，我也听王丹的，最后就这个话题
说的。八亿人抓一个人也不应该哈，这个不能说因为抓的人少就可以抓，这个对那些少数人太不公平了啊。那总体来讲，我觉得我还是愿意从国家和社会的框架来看哈。那目前就是国家在想尽办法阻遏这个社会的声音。我觉得我们要思考的问题是为什么那么害怕声音？所以我的结论很简单，就一句话：只有一个不自信的政府才会害怕人民的声音。所以所有的那些制度、自信等等那些，看来都是瞎话。
但是从另外一面来说，他现在之所以要制裁，还是因为我想当局还是感到微信或者其他这个社会媒体对于挑战政府中间还是
对，我觉得
他这个民间
大家都以为说就是看到比较悲观的一面，说中国的形势越来越严峻，政治也倒退。可是我其实看到的另一面就是他这么疯狂的做法，反倒证明说他确实感受到来自公民社会成长对他形成的压力和挑战，他才会去做出这种看来过激的反应。所以从这个表面看，我们也看到光明的一面。
好的，观众朋友，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呢就进行到这里。我要首先要感谢宋鲁镇先生，还有在西安交通大学参加我们这个节目的美国硕士生 Michael Greeny 先生，还有王丹和程晓农先生的这个精彩的讨论。我想提醒大家一下，在十九大还有一个月就要召开了，那么焦点对话呢会在以后一个月的时间呢不断的为您提供有关十九大的分析和报道。欢迎您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或者 YouTube 观看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馨，祝你晚安，我们下星期五再会。